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自我，兑现誓约，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7日。我是201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知道大法好，却长期停留在个人修炼的状态中。在国内讲真相时，总是顾虑重重，只有遇到特别信任的人，才会小心翼翼地开口讲真相。后来来到海外，拥有了相对宽松自由的修炼环境，本应更加珍惜，更加精进，可我却陷入了安逸之中，还常常以孩子年幼，出门不方便等借口，不想走出去讲真相。慈悲的师父始终没有放弃我，一次次为我安排提高的机会，也不断点悟着我。从最初走出去征签，到灵官讲真相，再到参与 RTC 平台打电话讲真相，师父一步步引导着我走出自我。回想刚开始参与项目时，我更多是为了面子，做事流于形式。随着不断学法，不断参与讲真相项目，在一次次的磨练与提高中，我逐渐体会到了大法弟子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感受到了众生等待得救的急切，感谢师父赋予的神圣使命。下面我将把自己在讲真相过程中印象较深的几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分享，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退党后的变化。刚去灵馆没多久，我就碰到一位老先生，一副老领导的样子，看到我们上来就一顿说教，语气极其不好。他问我，你还回不回中国？我说，回呀，当然要回去的。老先生接着说，你怎么回？什么时候能回？你们总是这样，回去了共产党会放过你吗？我说，快了，快到时间回去了，他撑不了多久了。老先生厉声道，等你死了，共产党都还在。同修阿姨马上接过去说，您相信善恶有报吗？善恶有报是天理，邪永远压不了正。他怔住了，没说话。我看他手里拿着报纸，我就拿了一份大纪元报纸给他，他接了。我说，叔叔，您能来到海外，说明您是有福之人，您肯定也是明白人，共产党历次运动都是整好人，我们在这里只是说明真相，他迫害法轮功，这也是我们讲清真相的基本权利，对吧？他笑笑说，共产党还是有很多好的。结果又讲邪党灌输的那一套。我想我得知道他的心结在哪里，等他讲完我再讲，这也算是一种尊重。过了一会儿，同修阿姨过来了，问我，是你听他讲还是他听你讲？说实话，我没有太多这样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但是我觉得众生只要不离开就是讲真相的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所以我依然没有走开。阿姨最后一看没办法了，冲过来说，你说毛亚、习亚、 跟咱们没关系，咱就是想着怎么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人。老先生又一下子怔住了，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我赶紧接着说，叔叔，这是人作为良知的选择，善行善念，人不知天知，对吧？老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和刚才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最后我用一个化名帮他退了党团队。那时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太会讲真相，特别是面对高学识的人，更是容易产生顾虑心。可是那天阿姨同修就从做人的角度上，仅两句话就把对方震慑住了。隔几天阿姨又跟我提起这位老先生，说自从退党以后，他对我们使馆真相点同修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见了我们乐呵呵的，还主动拍了我们的横幅发给他的朋友，让更多人了解真相。看到老先生从排斥到理解，从质疑到支持，我由衷地为他高兴。我想这就是大法真相救人的力量吧。二，讲真相中体会善的力量。这些事情表面上看是我们在做，实际上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安排。因为我经常看对方的面相来讲，顾虑心多，可师父慈悲，总会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有问路的，有小孩子主动来找我搭话的，有正好需要帮助的。记得有一次，一位大姐推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在门口等车，我看着她正想迈步过去，她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便推着孩子进了领馆里面等候。隔着玻璃门，我能感受到她的不耐烦。我继续发着资料，直到有车来接他。可当他准备把婴儿座椅连同孩子一起搬上车时，显得十分吃力。我快步走上前去帮了一把，随后我拿出一份资料递给他，并对他说，我只是一名义工，不常在这里，今天遇到也是缘分，以后可能很难再见面了，请一定好好看看这份资料。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接过了资料，说，好，我看看。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小小的善举，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阿姨同修也鼓励我说，你看你每次都没有白来。因为我曾向他抱怨过，说每次开这么远的车来到这里，却只是静静地坐在另一边，也不知道有没有作用。阿姨同修说，当然有用，咱们横幅一拉就是在救人。这也让我想起另一件事，曾经有一位不明真相的人抢了我们的天安门自焚式骗局的横幅，并快速进入领馆电梯。我立刻追上去拍下了他的照片，并把他的行为在媒体上曝光。当时我觉得自己做得对，甚至还有一种做坏事的人终于被揭露、被制止的高兴。可如今再回头看，我发现自己错了，错的不是应不应该揭露他的行为，而是当时那颗心。作为修炼人，我真正应该生出的不是看到别人受到惩戒时的快意，而是看到众生因为不明真相而造业时的惋惜与难过。明慧广播中一位同修说，法轮功学员没有敌人，我只是遗憾救不了你。每当想起这句话，我都会反思自己，那些对大法有误解的人，甚至做出不理智行为的人，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恰恰是最需要听到真相的众生。如果我不能以慈悲心去对待他们，而是带着怨气、争斗心或幸灾乐祸的心态，又怎么能真正救了人呢？三，在 RTC 平台打电话的修心过程。记得刚刚上 RTC 平台打电话那会儿，也想着这样挺好，不用出门了， 带着娃坐在家里就可以救人了，多好。其实真不是那么简单。想着那么多同修在线听我打电话，我就是不好意思开麦。即使鼓起勇气开了麦，也想着最好不要接通，心里胆胆突突的，打电话效果可想而知。一直觉得自己还不错，到了平台后才真正看清了自己的怕心、面子心、求安逸的心。随着不断的突破怕心，逐渐放下面子心，我开始认真对待每一次讲真相的机会。电话里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一接通电话就破口大骂，然后挂断。刚开始被骂时，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后来总结经验，等对方骂完后，我就赶紧接上一句：气大伤身，这样对您自己身体不好。另外，您骂也骂完了，那就听我说几句吧。很多时候，对方反而会冷静下来，愿意继续听下去。有一次，当我讲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等真相时，对方不耐烦地说：这跟我没关系。我说：我不相信您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您很善良。说完之后，对方沉默了下来，没有再打断我，一直听我把真相讲完。也有朋友主动打电话给我说要退档的，我说：你好像已经退过了。他说：退两次是不是显得比较有诚意？每当遇到这样的众生，我都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过程中也有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打了几次电话都没退的，我知道都与我自身的修炼状态有关。有一次碰到一位残疾人，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互动，却还在问他上过学没有，戴过红领巾没有。结果他挂断电话，我再打也不接了。我和同修交流这个过程，我才意识到，如果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善，没有为对方着想的心，又怎么能够救度众生呢？师父慈悲，很快又给我安排了一次提高的机会。没多久，我遇到一个年轻人，刚开始他一直不正经，不好好说话。我告诉他自己是修佛的，是利用业余时间做义工，希望他能够了解真相，拥有美好的未来。突然他问我：那你能治好我的胳膊吗？那一刻，我感受到这个年轻人表面上开玩笑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深深的无助感。在我们互动的过程中，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并告诉他善恶因果的道理，告诉他这也不完全是坏事，这也是还了一个很大的业了。他可能是感受到了我的善念，听完了大法真相，也记下了翻墙网址。我送他化名做三退时，他还是说不退。我说：是不是名字取得不好听？他说是。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退出了团队组织。就在快要挂电话时，他突然跟我说了他的真名，说他是一名知名的网红博主，并表示一定会去看看宝书转法轮。那段时间觉得自己不错的心又起来了，今天退了多少，昨天退了多少，越来越看重结果，也越来越想证实自己。每次电话讲得好或不好，我都会赶紧看看有没有同修听到。有一次连着十几个电话都是讲两句就挂，我也没好好向内找，反而还去请教同修阿姨有没有万能切入稿。结果阿姨到了晚上单独打电话给我说：你觉得每天这么多人三退，是你做得了还是我做得了？没有师父在后面，谁都做不了。写到这里，感谢阿姨的提醒，我要时刻保持谦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是证实法，而不是证实自己。四，摆正心态，将生活融入修炼中。 近期一直想换房子，刚好朋友介绍了一套合适的，资料也填好了，晚上回来就开始策划所有搬家事宜。突然想到有一家养狗的邻居经常打招呼，我还没去给他讲真相，以后离开这里了就很难再见了。我来这里快三年了，平常出去讲真相都要开很久的车，可这周围这么便利都没有讲过，是我没做好啊。于是第二天我拿着征签板，只要有人来我就去讲去签，有时候大晚上的有客人来我也跟着去讲去签。以前总说生活就是修炼，但我却把生活和修炼隔开了。以前总觉得要做好三件事又要顾着孩子实在太难了，现在我明白了，这就是修炼，不是把事情做了就算修炼了，而是做的这个过程我们怎么摆正心态，只要心在法上，整个过程就是修炼。回顾这段修炼历程，每一步看似偶然，其实都凝聚着师父的慈悲安排。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经历，让我一步步走出了安逸与自我，也让我更加明白了自己肩负的责任。今后我唯有更加珍惜这万古机缘，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三件事，完成使命，兑现誓约。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一直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引导我走上了这神圣的修炼之路。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编辑部文章最新发正念通知的思考，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6日。看到明慧编辑部文章，不被个别人误导，以法为师，为法律诉讼事项发正念后，我悟到这是通知大法弟子，特别是海外大法弟子，针对当前发生的法难发正念。顺便一提，美国东部纽约夏令时时间的上午11点是北京时间的晚间11点，两个时间相差12小时。师父在经文法难中讲，从中国1999年出现的法难一直到今天，无论身在美国以至全世界，从来都没有结束过。尽管不了解法律诉讼的具体情况和背景，但是从明慧文章中我也悟到，在这次整体发正念中，大法弟子的心性修炼状态要提升上来，要达到正法的标准，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师父在经文法难中讲，其实我知道我们在救人的同时还有 15% 的业力没有消完，这是救众生20多年来留下的，这很巨大，我知道，因此我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承受会一一到来，救人难不是说说而已。从法中我们知道，就是力发起这场法难，就是利用这些没消完的业力，以大法弟子救人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人心执着和漏洞为借口，对我们修炼和救度众生进行干扰破坏，我们整体发正念就是在从根本上铲除这一切。从救人的角度上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做到像明慧文章中讲的那样，能达到这样的标准，能以理性和善念去讲真相，
才能在否定旧势力、破除法难的过程中去救度更多的众生，才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切。中国1999年出现法难的时候，大法弟子修炼还不成熟，那时只要有正念，在法的力量加持下，就能去做自己该做的。而今天我们在反迫害中走过27年，在住持正法中救下无数众生，在承受和付出中走向成熟，此时法对我们要求的标准也高了。只有像明慧文章中讲的那样，做一个无欲无求、无私无我的生命，心在方外，超越世俗，才能从凡间琐事中超脱出来，站在正法修炼的高度，看清自己要走的路，才能有足够的智慧去平衡好修炼的方方面面，走出旧势力的安排，不被各种人心干扰。师父在经文法难最后告诫弟子，其实法难不会因为地区不同而结束，只是表现不同。法难中也在选择最后留下的生命与淘汰的生命，也包括大法弟子中行与不行的。个人认为，法难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法难发生后，我们每个人能不能从自身找到法难发生的根源，能不能在法上认识法难中出现的种种乱象，能不能达到明慧文章中讲的那种境界标准。哪个大法弟子能达到标准，就能走出磨难，同时在过程中助师救度更多众生。如果大法弟子整体能达到标准，就能从根本否定旧势力，解体法难。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讲，法难是人的难、宗教的难，而不是佛的难。今天所出现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或者没有达到标准而导致的。所有的难都是因我们而起，因人心而生。因此，面对法难，大法弟子责无旁贷。在发正念否定迫害的同时，向内找，修好自己，做好该做的三件事，这就是我们当下要走的路。个人所悟与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展现良知善念，警察不再参与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6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师父的加持，邪恶的因素越来越少，明白真相的有缘人越来越多。众生都在觉醒，包括警察都在转变，由以前对大法的抵触不理解，渐渐地看清了邪党的真面目，从而转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在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慈悲感召中，警察不再被中共所利用，多次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见证着大法的威德。第一部分。一天，几个同修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同修 A 给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讲真相，他不听，还悄悄地举报了同修 A。 不一会儿，警察开车来了，几个警察围着同修 A 让他上警车，其他同修见状马上发正念。正在僵持的时候，同修 B 看到这个情况，想，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能让警察把同修带走。他冷静地把随身的包交给身边的同修，走上前和警察讲真相。警察一听就明白了，问，你也是法轮功吗？ 同修 B 坦然地回答，是。警察说，那你也上车吧。两位大法弟子都被拽上了警车。同修 B 上车后不惧不怕，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勇气和警察讲真相，告诉警察，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只有大法弟子是真心的为人好。疫情就是淘汰人的，人们以为打了疫苗就没事了，现在疫苗的后遗症一样可怕，人人都是受害者，谁拿咱们老百姓当回事了？大法弟子在告诉人们躲避灾难的方法，是在行善，是在真心的为人好救人。车里的警察都静静地听着，警车开出去也就几分钟，拐个弯停下了。警察说，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有人举报我们就得出警，要不得说我们不作为，你们下车吧，别去刚才那个地方了。两位同修说，谢谢你们的善念，善待大法弟子，你们一定会有福报的。同修 A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同修 B 的正念帮助下走了过来。第二部分，同修 C 得法的经历很奇特，是在监狱服刑期间与大法弟子相遇得法的。他修大法后得到减刑福报，他非常珍惜与大法的缘分，听师父的话，认认真真地做好三件事，经常面对面讲真相。一次在大街上看到几个交警在路边站岗执勤，知道他们被邪党蒙蔽，不明白真相，是最苦的生命。同修 C 心生怜悯，一心想救他们，心想，警察也得明白真相，得有人给他们讲真相。同修 C 走到交警身边，给他们讲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警察有明白的，不吱声。有个警察愣了一下说，啊，你还敢给我们讲？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管不着你呀，我们是警察。他马上给派出所打了电话，一会儿派出所的警车就到了，把同修 C 请上警车。到了警车上，派出所的警察问，哪儿来的？同修 C 堂堂正正地说，从天上来的。警察一听，谁都不说话了，像被抑制住一样。同修 C 讲真相，告诉警察，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在港澳台都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得给自己留个后路啊。一会儿警车停下来，警察说，你下车吧。同修 C 慈悲地告诉车上的警察，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都有福报。第三部分，同修弟也是经常面对面讲真相的。在今年过年期间，在人来人往的一个大超市外边，同修弟和一个从外地回家过年的学生讲真相。学生不但不听，还表现得很抵触。同修弟没多讲，就走了。这时，一位老同修过来了。老同修80多岁了，也给这个学生讲真相。同修弟告诉他，刚才给这学生讲真相，他不听，你别讲了。老同修一心想救人，继续给学生讲。同修弟回头看那学生在摆弄手机，感觉那孩子要举报，招呼老同修走。两位同修都往超市里去。那学生在后面不急不慢地跟着。那天同修弟穿的衣服比较显眼，在进超市掀门帘的空当来了智慧，在门帘的遮挡下转身又出来了，去别的地方讲真相。半个小时后，他又遇到老同修， 老同修说，我刚从派出所出来，那学生举报了，我被派出所警察带走了。那学生说，是两个人呢，一直要找那个人。老同修说，不知道。老同修手里还拿着大法真相年画。警察问，哪来的年画？老同修说，和别人要的，回自己家贴。老同修什么都不配合。这些年警察和很多大法弟子接触，知道大法弟子没有违法，都是好人，渐渐地明白了，不愿参与迫害。警察看老同修年纪大了，告诉老同修回家吧，我们送你回家，还给老同修扶下台阶，让老同修走了。古语说，一善挡三灾，心善福自来。祝福这些不再参与迫害、有良知善念的警察，你们的善举保护了法轮大法弟子，也为自己的将来摆放了好的位置。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就有好的未来。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明慧园》，写在明慧王成立27周年之际，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4日。我虽然很早就接触大法，自己学练功法，但因悟性不好，又有对科学虔诚的执着，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的走入修炼。断断续续的练功，阅读从母亲那里得来的大法书和师父的经文，很快脱离了几乎每月一次的感冒发烧，也不再心悸，每到春天就会有的持续一两个月的咳嗽也不见了，但对修炼的内涵还仅限于去病健身、做好人的理解。1997年3月，我参加了在纽约的法会，连续两天聆听师父9个小时的讲法，一下子突破了曾有的科学是寻找真理的途径的观念，明白了科学的狭小和局限。我好像一下懂得了如何平衡学业和修炼之间的关系。我开始渐渐明白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的事情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接下来的两年，我仍然是一个人学法练功，比较有了规律，但没有交流的环境，时常会被人的惰性带动。直到1999年425，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我，忽然很多同学都来告诉我震惊中外的万人上访，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于是在网上寻找相关的报道，后来找到了法轮大法在北美明慧网。在这里我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动于国内同修对修炼的坚定和对法的维护，于是阅读明慧网成了我每天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前的第一件事。我渐渐明白修炼的严肃和考验的严峻，一种难以名状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当我得知我在中国大陆的家人也被无理抓捕关押后，第一时间就把消息写出来投稿给明慧。当家人出狱后，又让他把其中的经历写出来，以真名投稿给明慧。那时对于揭露迫害这件事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觉得就应该这样做， 让人们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从明慧网上，我了解了很多真相。那时，好多同学见到我，就会问我关于法轮功的各种问题。我庆幸从明慧网获得的信息足以让我回答他们的几乎所有问题。那时心中常有一个念头，我能为明慧做些什么？2001年，我到另一城市做博士后，因为更换了电子邮箱，我发邮件通知原来城市的一个同修，没想到同修立即回复，附件中是一篇来自明慧网的只有几句话的有关一个同修遭迫害的报道。我有些疑惑，是让我翻译吗？于是回信询问，得到肯定答复后，我便开始翻译。虽然只有几句话，我却用了两三个小时翻译，因为日常英语中从未用过这样的词。于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字典，总算翻译出来了。不久，那位同修开始定期发给我文章，文章也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快，由一星期一篇到一天一篇，甚至一天多篇。不论怎样，我总是会在一天之内将译文返回。当时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要及时将稿件翻译出来，因为向国际社会揭露发生在中国的迫害非常重要，邪恶是害怕被曝光的，早一天曝光就有利于早一天窒息邪恶，同时帮助营救被迫害的大陆同修。当时我们翻译好的文章会发给西人同修做编辑加工，他们修改好的文章会再发给翻译同修。看到西人同修的修改，我学习了不少西方人的英文用法、表达方式，自己的翻译水平也逐渐提高。这里也感受到东西方人的思想差异，后来明白，这些差异源自于自己多年受的党文化的污染。后来我被转到专门翻译某栏目的小组，因报道有时效性，当日早晨发表的文章需要在早晨就翻译出来，同日发表在英文明慧的网站。那时常常早晨很早就起床，在上班前将最紧急的文章翻译出来，晚上下班后再处理不太紧急的文章。记得最多的一次是在大法日期间，海外报道很多，贺词贺卡也很多。那一天我一口气竟翻译了11篇文章，共40页纸。对当时英文并不是特别好的我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后来协调同修让我做英文明慧的中文编辑，原因是当时的中文文章很多说法不符合西方人的习惯，如果直接按照中文翻译，译文很难让西方人接受。例如一篇不长的迫害报道竟然用了17个恶警一词，非法一词用的就更多了，还有很多情绪化的形容词。而有些修炼体会的文章过于冗长，段落层次不够清晰，需要编辑理顺后再翻译。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我常想，如果我们在编辑后的文章能够在中文网上代替原文，是否读起来会更容易让说中文的普通人接受呢？当时只是有这个想法，并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想法不久就得到了回应。我接到协调人的电话，让我加入中文明慧网的编辑工作。原以为中文的编辑工作要比翻译容易得多，毕竟是母语。最初接到原始投稿的时候还是很震惊。也许大陆同修很多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在网络封锁和迫害的压力下，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将了解到的迫害信息表达出来， 可常常是一段文字中多处语法不通，主谓宾缺失，错字很多，这让我不知所措。还有很多有关法律方面的用词是我并不熟悉的，一些内容也是不熟悉的，不知如何掌握尺寸。当时编辑一篇文章，先从理顺词句开始，再查看已经发表过的类似文章，对于一些敏感的内容是如何把控的。例如迫害报道中既要揭露邪恶的迫害手段伎俩，又不能无意间替邪恶的洗脑做宣传。而对于修炼体会类的文章，要把关的东西也很多。例如这句话是否符合法理，文章是否在证实自我，是否有党文化的痕迹，这样的表述是否会造成当地同修间的矛盾等等。这样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编辑分给我的一个文件包。我深切地感受到做好编辑工作的不易，这不光是每天要在常人工作之余再花几个小时工作的问题，更需要学好法，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才能减少邪恶因素利用人的执着和观念造成的干扰，在编辑工作中才能拥有慧眼，发现问题，去掉不纯，让文章尽量纯净，并且能够有效传达想要传达的信息。经过几个月的编辑工作，我被安排做某重要一步的工作。这部分的工作内容比较杂，要求的技能也比较多，责任很重，如果把握不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要有一颗敬畏的心。我常想，这一步要把不纯筛出去。可是如果人心太多，观念太多，就无法达到要求。走马观花的看文章，很难看到问题。每当发表的文章出现严重遗留问题时，例如严重的错字、标题语义不清，或者哪个观点没有把好关，或者哪个图片出现严重错误，这都是严重的事故。这时反思自己的状态，一定是某个方面出了问题。例如在看某篇文章时，思想却在想别的事情，就会漏掉某个细节而造成问题。如果不用心，不从读者角度考虑的话，很容易陷入一种思维惯性。一些我们常见的说法，所谓学员用词，用在面对常人的文章中，很可能就成为卡点，将常人读者推走了。每当出现这样的问题，心里都很难过。修炼上的不足，技能上的欠缺，学法不够，人心太多，造成了这些问题。自从调到这个部门工作，到现在已有20来年了，期间没有休息过一天，常常会感到疲累。每日重复的工作，封闭的环境，加之修炼上的不足，也在消磨着修炼的意志，时不时会觉得消沉。每当这时，我会提醒自己当初参与明慧工作的愿望，也许那是生命久远之前就许下的诺言，而我所在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中并没有太多的矛盾冲突，也许持之以恒每日做好明慧工作就是我所面临的修炼课题。之所以会感到疲累消沉，那是还没有真的放下对所谓安逸美好生活的追求，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修炼机缘的珍贵，修炼的严肃，没有真的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修炼更是长期的考验，能够走过来，靠的是大法，是师父的看护加持。当然也有同修之间的相互扶持，看到问题时善意的指出。我们虽然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工作上的交流和修炼上的交流虽然受到限制， 却对我帮助颇深。明慧网走过27年，我也从最初从明慧网上了解真相，汲取养分，到成为明慧网工作者中的一员。我非常感恩这个修炼的机缘，也非常珍惜能够在一起相互配合共同提高的修炼环境。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我们如果都能够珍惜在一起做明慧的缘分，协调配合好，就能取长补短，圆融不破。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好法，不断纯净自己，不负使命。注解：法轮大法在北美明慧网是明慧网最初的名称，很快因迫害发生在中国大陆，出于反迫害和支持大陆同修修炼的需要，稿件来源与内容集中在中国大陆。加上1999年720之后，中国各地维护地方网站的同修纷纷走出去为法轮功上访，并相继遭受迫害，各地网站消失，明慧网便略去了在北美三个字，成为联系中国大陆与海外专注于为大法弟子群体，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声的国际网站，法轮大法明慧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推着我往前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9日，写出自己的一些修炼体悟，感念师尊慈悲苦度。一、去掉怨气产生的观念。我是90后，可以说是深受现代观念行为浸染，尤其在有了小孩子婆婆搬回来一起住后，我在现代观念的带动下开始表现出对名利色的无数执着，对孩子的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看手机淘宝的引号心，以及恶念妒忌怨恨心争斗心等等等等。其实期间师父借用各种办法提醒我向内找，提高自己，比如浴室一处水龙头突然开始漏水，打印机出故障，梦中点化，上不了明慧网等等，还有在日常生活修炼中的一个个的那些执着心，最终都指向了私心，我却不知怎样归正。尤其是我隐隐觉得我不想和婆婆一起住的念头不符合法，却无法更正。我的借口是婆婆信其他宗教且不肯看大法资料，她整天在家，我无法听法，在客厅发正念，在家里建立资料点等，而我一时改变不了这个状态，只是尽量排斥它。后来我终于悟到，师父是借用这段时间让我可以从中修出来。我不断在遇到矛盾时向内找，努力去掉看手机淘宝购物的引号，对婆婆对丈夫的怨气也一直在去，不知不觉中水龙头不漏水了，但我放在同修家的一台打印机出了故障，显示墨盒 K 故障。以往我只要向内找发正念，机器就好了，这次好几天都不好。我给技术同修发了求助信息，过了几天两位同修过来帮我修打印机，耗时两天一宿。我过意不去，因为自己没修好给同修添麻烦了，我打算好好向内找。维修期间同修提醒我不要听信外来思想的干扰，注意修一丝一念。开始我自认为这个法理我很重视，不需要提醒。回家后我想，我应该将这个提醒视为师父借同修口对我的点化。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不明白。第二天上午练功时，我听到婆婆在客厅的动静，头脑中不自觉地出现对婆婆的怨恨。这次我一下警觉了， 不是已经休掉对婆婆的怨了吗？怎么又有了？从哪里来的？我意识到，是从我不愿和婆婆一起住的念头那儿来的。怎么归正？我头脑中出现师父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我豁然开朗，和婆婆在一起住，这不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吗？生命之间会产生社会关系很正常，我怎么还能有怨呢？如果在发生社会关系的时候，我就改变了我本有的境界心境，不就是增加了私心，不就掉下去了吗？我要变成这样的生命吗？我不要。写起来慢，其实这一法里的明悟过程是电光火石般的速度，迅速消除了我刚刚产生的怨气。这次向内找后，打印机也修好了。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法理不断起悟着我。我发现我不只是和婆婆之间有怨气，当丈夫对我无理发脾气或做一些不如我意的事，我就心生怨气。我想到和丈夫这个生命之间不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吗？那个刚产生的愤懑立刻消退了。还有我不自觉地对母亲语气不善时，我又意识到我们之间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不应这样对待母亲这位生命，她是我人间这一世的母亲，我应当尊敬她，我们是同修，我应当尊敬她，我不应降低自己应有的层次，被情带动着做不符合所在层次的事，这正是我所应归正的自己的不正的言行，为正的因素负责。写到这里，我更清醒地意识到，我虽然从法理上知道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不顺心的事都是我要过的关，但是在情感上我一直接受不了，在情感的作用下一直没能果断地修去执着。我从法理上认识到自己经常被三界内的情所束缚，却没认真去突破，总是不自觉地把后天养成的观念当成了自己。我应该认真严肃地对待修炼，回想自己这两天的所作所为，我又开始懈怠，并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我应当惭愧改正。二，找到有求之心。我虽然经常打印真相资料提供给同修们，但这两年我一直被孩子牵绊着，很少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而一线讲真相做三退的同修太少了，我心里很着急，很想出去。我知道修炼提高最快的是出去讲真相，过病业关最快的也是出去讲真相，与众生互相救时心性关过得最快，可是我心急却没出去的正念，即使勉强出去讲了真相，好像也化解不了众生的壳，讲不退。我向内找，明白这是因为自己学法少，练功少，发正念不足造成的，这与讲不好真相形成了负面循环，我心急却突破不了。每次看明慧网都会关注同修们的讲真相实力，希望吸取好的经验，却还是没突破走出去。直到今天，同修的交流文章启发了我，我产生了有求之心，即出去救人不是单纯发自内心的慈悲，而是求高，求快点过关，也就是名利心。我出去的基点越不纯，就越出不去，做不好。摆正自己做事的基点，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之前师尊一直在点化我，让我自己能悟到，我却没有深想。本地协调同修说，有一个重要的项目要去到其他市里近距离发正念，我没重视，在等，在靠。看到信箱同修发的信息，又恰好看到师父相关讲法，还有明慧同修交流文章，我才发自内心的意识到我必须做出行动。当天在时间紧张中，我终于参与了项目，这发自内心的纯正使我回家后终于又能重视学法了。另外孩子接连出现发烧、积食、流鼻涕的小病业，我不得不打起精神努力练功。当然这里的基点不能是为了孩子能好，基点得正，修炼人就得练功，不练功还能叫做练功人吗？当然孩子确实会受益， 都是当天或第二天就好了。我感到师父真是在推着我向前走，用一切机会让我提高，做一个修炼人该做的事。实在不悟的，师父就在某个讲法中，或直接通过同修交流文章让我意识到。我就像个小孩子，师父一直教我成长，写出自己的修心小事，向师尊叩首。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